如果可能，请不要让他们带回去了，因为一箱要25块美金的运费的，现在坐飞机已经没有免费的行李可以托运了，谢谢。学的弟兄，请我推荐一下他的《活在美国》这一本书，我想他跟我不一样，他是一个才子啊，是创作型的人物，我是替人作嫁、做翻译、做编辑的工作的啊，所以比较少有自己的著作。啊，这一本书叫做《活在美国》，描写他在美国的生活，怎么样在这里各方面的生活的点滴。我想我因为没有看过，也不知该如何的推荐。不过呢，我想用一段话来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信息。我刚刚随便的稍微看了一下，他提到外出演讲，我外出讲演，经常是礼拜五上午出家门，礼拜天晚上或者深夜归家，两天半多的时间，往往是一场连着一场，精神上和肉体上都不轻松。我想他说到了我心里的话啊，因为每一周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周末在不同教会的里面的侍奉，常常在飞机上、在长途的汽车上来往的奔波的时候，确实在身体的上面、在精神的上面都是相当吃力的。不过呢，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更吃力的，就是每一周在不同的教会的里面来往的服事的时候，往往在回家的途中，我除了身体的疲累、精神上的这一些的紧绷之外，往往还带着心灵里面很多的是相当沉重的这一种的感觉。在各地来往，看见接触各个教会的情形，有些时候不需要多说啊，有些时候往讲台上一站，下面的情形基本上已经有一些的了解了。我上一周在一个教会讲道，教会刚刚出了一点事情，因为他们的英文牧师自己主动的站出来，在教会的面前认罪，说我犯了奸淫，我不能够再做牧师。我觉得这是一个算是相当不错的一个牧师，他愿意自己这样子的来面对他所生命的里面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挫折，一个大的打击，也是他自己的一个失败。但是我往往更多接触到的是在教会里面面对着许多的这一类的情形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不愿意去公开的面对，反而是私底下想要把它隐藏，想要给解决的。但上一周这一个教会，他们就盼望我能够在他们教会的当中传讲一点鼓励弟兄姊妹们的信息，所以我去了，我向他们传讲。提摩太后书的2章19节说，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有这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属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但是我那一天的信息讲得非常的吃力啊，我的太太坐在底下，她听我讲，他知道，因为他跟我20多年的时间，他非常的了解我。他看我讲到各方面的，他也感觉得到我讲得很吃力。但是呢，作为一个讲员，很多的时候，我们心灵里面的一些的感觉，那是不需要用讲话来传达的。很多的时候，在传讲信息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可以察觉得到教会里面的属灵的情形究竟是如何。所以每一次出门讲到回家的途中，常常还带着心灵里面的一些的重担，为着这个教会的忧虑，为着这个教会里面所面对的许多的问题，还把它带回到我们自己的家里头来。然后周一到周五，家里办公室的里面有响不完的电话，来自各地的给我们讨论到很多教会里面所面对的这一些的处境。约翰恰恰与我们相反，我们每一天 有接触不完的信息，我们每一天来自世界各地，或者我们亲自去接触的，或者透过电话的，透过新闻的，透过网络的，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资讯的管道，我们可以了解世界各地的教会的这许多的属灵的光景，而普遍来说基本上是让人灰心失望比较多的，很少有看见让人非常振奋的这一些的教会的属灵的复兴，普遍我们都只有看见荒凉软弱的这一些的情形。但约翰和我不一样，他是被关在拔摩海岛的里面，他因着信仰的缘故，他为着神的道，为着给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他被放逐到拔摩海岛那里去。放逐那是一个极其残酷的一个刑罚，虽然比起被人判处死刑要好很多，但是放逐有更难受的煎熬，那是与他自己的家人，与他自己的朋友，与他自己的群体，与他自己的所最关心最爱的这些的羊群隔绝开来了。他不能够了解这些的教会的情形究竟是如何。从启示录里面我们或许可以看得出来，启示录在亚细亚地区的这七个教会很可能是约翰晚年的时候所牧养的一些的教会，他心灵毫无疑问的非常的挂心这些的教会，他在他被捕被放逐之后他们的情形究竟是如何。但就在那样的一个隔绝的状态的里面，主耶稣基督向他显现，主耶稣基督让他看见一个荣耀的异象，让他看见了七个不同教会他们属灵的情形如何。但是这七个教会的属灵的情形往往也跟我在各地的教会所接触到的差不多没有两样。约翰听见了主耶稣告诉他以弗所的教会怎么样可以坚持真理，但却是离弃了那个起初的爱心。约翰听见了他所牧养过的示美拿的教会怎么样落入到患难逼迫的里面。约翰听见的这个推亚这个沙底的教会，推亚推拉的教会，他们怎么样子的去容让那个异端的邪说，容让那个巴兰的教训，容让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容让这一个自称为先知的妇人也洗别的那许多的邪淫拜偶像的行为等等的。你会发现到约翰接到了主耶稣基督给他有关于这七个教会的这七封信的时候，我深信对于一个牧者来说，他内心深处是相当的沉重的。到底教会的前景如何？面对着来自罗马帝国的逼迫，那是他所牧养的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所遭遇的非常严酷的一个逼迫，一个很严酷的考验。亚细亚省在整个罗马帝国的里面是特别的一个省份，这个省份呢，他们在那个时代的里面特别推行的有关于皇帝崇拜。虽然在罗马帝国各地都有一些的皇帝崇拜的行为，但是推广的最为厉害的是在亚细亚省的里面。往往很多的省份全省只有一个罗马皇帝的庙，甚至于有些省份根本没有罗马皇帝的庙，但是这七个教会几乎每一个城市，他们所在的城市都有罗马皇帝的庙。整个亚细亚省是那个罗马皇帝崇拜的里面最积极的省份，罗马他们这个省份的里面要借着这种罗马皇帝的崇拜来向罗马政府表达他们的效忠，这是给基督徒带来了非常严峻的这种的情势。在这种严峻的情势的里面，从启示录当中反映出当时的一些的情景。如果你不在皇帝的像的面前来鞠躬，来烧香，来口称凯撒是主的话，那么你没有办法得着皇帝给你的政府所颁布给你的这样一个良民的证书，甚至于可能你有在办理公务上会有很多的不便，你在办理买卖的上面会有很多的不便，因为往往他们的这个罗马皇帝的庙甚至于也是他们的银行，是他们的这个贷款中心，是他们许许多多政治军事经济以及社区活动各方面都以 这些的皇帝的庙作为他们的中心的。一个人不愿意在皇帝的庙 面前来烧香行礼，来口称凯撒是主的话，他会在生活的里面被剥夺掉许许多多的权利。而让约翰更为忧心的，不仅仅是来自罗马帝国的这些的严厉的逼迫，更是来自教会内部的那许多的异端邪说以及道德的败坏。所以我们看见人心渐渐冷淡，我们看见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我们看见像老底家的教会一样不冷不热的情景，以自己以为有的作为满足，以为自己已经富足了，一样都不缺乏，却不知道他是瞎眼可怜赤身贫穷的。这是教会的情景。而就在这种情景的里面，约翰需要从神那里再一次的领受从神而来的话语。今天晚上这一堂的信息，我就想要与弟兄姊妹们一同的离开我们自己现有的情形，离开我们自己的教会，离开我们现在普世的教会的这些的属灵的情形，我们要带进入到一个永世的景象的里面，进入到超越到我们在地上的范围，进入到天上。我们盼望从属天的角度来看见神的子民的前途究竟如何。请我们看启示录的第四章和第五章，我们要把这两章的经文一同的来看过去，虽然比较长了一点，但我仍然盼望与弟兄姊妹们一同恭敬的来阅读这两章的圣经，并且我们来聆听神借着这两章的圣经要向我们所说的话语。我来读给弟兄姊妹们听，第四章第一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7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7灯就是神的7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4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3个脸面像人，第4个像飞鹰。4活物各有6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4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第五章，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7印封严的。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7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能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7印。我又看见宝座与4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7角7眼，就是神的7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4活物和24位长老就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7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 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要在你面前向你俯伏说阿们。确实，我们愿意所有荣耀、尊贵、颂赞、权柄都归给这位坐宝座的和羔羊。今天晚上我们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要聆听你向我们所要说的话语。我们仰望你来在我们的当中，把你的话语向我们解开，带我们脱离我们在地上所有的纷扰，带我们脱离我们在地上所有的挂虑，也带我们脱离我们在地上我们眼睛所能看见的这一切，把我们带进属天的境界的里面，让我们得以与约翰一同来看见在你宝座前那荣耀的情景，好让我们看见你的教会在地上永远的前途究竟如何，把我们众人听得讲的都一同恭敬交托，仰望着恩主你的手中，我们一同的来等候你，求你向我们施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启示录第四章和第五章这两章的经文是不能够分开的。今天下午我们曾经谈过启示录的大致的结构的问题，我们说到启示录这一卷书它可以分成四个大的部分，每一个大的部分都是以在被圣灵感动作为这个开始的。而在我们刚所读的这段经文的里面，你就会发现第四章约翰就描写到说，他在那一个情景的里面，他就听见的观看，他就看见天上有门开了，他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就对他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约翰紧跟着他说，我立刻就被圣灵感动。所以这里就要进入到启示录的第二个大的段落了里面。这个大的段落是启示录占的篇幅最长的，从第四章一直延续到第十六章。而这个大的段落也往往是研读启示录的人他们最感兴趣的，是整个启示录的里面在解经上最困难的一段，每一章几乎都充满了许许多多解经上的难题的。但是我们如果只急着跳入到第六章之后，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七个印、那七个号、那七个碗，究竟他们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究竟这一些的灾难所要向我们传递的是什么样子的信息？而我们整个的跳过了第四章和第五章的话，你会发现后面的一切不具有任何的意义。启示录的第四章和第五章是为我们解开后面的第六章到十六章的整个最重要的关键，就让我们看见在启示录的第四章和第五章里面所向我们描绘的。而在这两章的经文的里面，给我们记载了在天上的两幅的景象，这两幅的景象是平行的。你会发现这两幅的景象最开头都是对于那个天上有一些的描绘。第一幅的图画给我们描绘了在天上有一个宝座，然后描绘了宝座的周围的情景，这是在我们看第一幅的图画的描述的部分。第二幅的图画延续着第一幅图画而来，不仅让我们看见宝座，让我们看见有一个坐在宝座上的，更进一步的让我们看见说，在那个坐宝座的右手中有着一卷书卷，是里外都写着字的。这里就接着描述到，没有人配展开、配观看这个书卷的，以至于约翰就大哭。然后长老中有一位向他解释说：“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能以揭开那个七印。”
所以这是我们看见这两个图画刚开头的描述彼此平行的地方，然后接着在这个描述之后紧跟着就是两段的赞美，或者说两首的诗歌。头两首是跟在第一幅的图画的后面，分别是四活物献上的赞美，二十四位长老紧跟着也献上他们在神面前的敬拜。在这里你就要留意了啊，然后接着在第二幅的图画后面也给我们描绘了两组的敬拜。第一组的敬拜是四活物加上二十四位长老的敬拜，然后第二组的敬拜呢是成千上万的天使天君的敬拜，就是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在这里一同的来这边敬拜来赞美神。所以这两幅的图画就有这么平行的，到这里为止就已经有四首赞美敬拜的诗歌了，但整个接着下来就用第五首诗歌来结束这两章经文。第五首诗歌把前面的这两幅的图画综合在一起，前面的第一幅图画描写向着那一位坐宝座的敬拜，第二幅的图画是描写着像那一位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来从他手中领受了那一个书卷的羔羊，在这里来向他献上的敬拜。所以你看一下第三首和第四首敬拜的对象都是这一位被杀的羔羊，但到第五首的时候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是由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所献上的敬拜，而敬拜的对象是把坐宝座的和羔羊结合在一起的。在这里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们也俯伏敬拜。这是这两章圣经大致的结构，你可以看出这么一个非常优美的这种排列。当我们再来阅读来思考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留意到的是，你看见在这五首的赞美敬拜的诗歌的里面，它有着一个逐渐扩大的这么一个趋势，好像你不妨把它想象成是五个同心圆一样，或者你把它想象成你到湖边去拿起一颗石头往湖里面一扔的时候，从那个石头触及水面的那个点开始往外扩散的一圈又一圈的涟漪，你看见那个涟漪越来越大。这里的总共有五个同心圆，或者有五个涟漪，就这样逐渐的扩散开来的。你从树木上的，你可以看见这种扩散。最开头的第一首的这敬拜是由四个活物所献上的，第二首的这个敬拜的诗歌是由二十四位长老所献上的，从四到了二十四了。第三首的诗歌是由四活物加上二十四位长老，有二十八个。下面来献上敬拜和赞美了。到了第四首的诗歌就描写说有成千上万的天使，他们的数目是千千万万的，下面来歌颂，下面来赞美这位被杀的羔羊。所以你看见从二十八扩及到了千千万万，而到最末了第五首的诗歌说到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一同的来赞美，这个更是无数了，所有的受造之物都一同来献上赞美。不仅仅是我们这些受造的人类，我们蒙救赎的人类，不仅仅是天上的天使天君，包括地上的一切受造之物。哦，弟兄姊妹，你能想象那幅壮观的情景吗？你看过了魔戒，你看过了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的第二集里面那种战争的场面的时候，那一些的树木在那摆动的那一些的情景，那他们把它描绘成好像那些树都是有着生命的，当他们在那边来歌颂，当他们在那边来赞美，当他们在那边来作战的时候，那种动人的那种壮观的情景，我们能否想象得到有一天天地之间一切所有的被造之物，不仅仅是我们这些照着神的形象所创造的人类，连那一些的动物，连那许多的植物，当我们一同的在那来赞美神的时候，那种荣耀的情景， 我真渴望早日的能够见到这样子的敬拜的场面。今天晚上我要与弟兄姊妹们一同的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在进入到这五首的敬拜的诗歌之前，我们先看见约翰首先对于天上的景象他做了一些的描绘。约翰被带到了天上，脱离了地上他被放逐的那个狭窄的海岛，脱离了他心里头为了教会的挂虑烦恼，进入到那个属天的境界的里面。你看见他对于天上的景象做了一番的描述。如果你是一个喜欢一些的文学作品的人，你会觉得约翰的描述太乏味了一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么样一个感觉，如果你观察你留意到美国的基督教的出版市场的话，你就知道我每一个月在看基督教的出版市场他们的畅销书排行榜到底是哪一些书籍。这一两年以来最畅销的书籍是什么？是什么？ Purpose Driven Life 已经过去了， Your Best Life 已经过去了。这两年的里面最受欢迎的书籍，在畅销书排行榜里面最开头有好几本都跟天堂地狱有关的。天堂九十分钟，然后地狱里面的一些的描述，这些的书籍吸引了许许多多的美国人，他们去阅读这些的书，包括也有其中有一些也翻译成中文，甚至于华人教会邀请了这些作者们到教会的里面来讲道之类的。你会发现如果你去看这些书籍跟启示录的第四章来比较的话，你觉得好像约翰这个技巧太差了一点啊。这些的书籍对于他们怎么样的死去之后那种进入天堂的那个过程，有的非常生动，有的非常逼真的描写，告诉我们沿途的景象，告诉我们天堂里面的景象。结果约翰一字不提，没有告诉我们他到底沿途见到了些什么。真正的进入到天堂，他对于这个他在天堂里面所见到的也不过就是三言两语而已。我真希望约翰能够告诉我神长什么样子啊，有没有白胡须很长啊，有没有这个什么什么这样有发光的脸面，当然等一下他会有一点的描写。结果你会发现到约翰对于神的描写就只有一句话，就只有一句话，而这句话有描写等于没描写一样。他说看那作者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这是什么描写啊？我真希望他让我看见神是一位很慈祥的老人对他说了很多安慰的鼓励的这些的话语，结果竟然他只有描写说看那作者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这一种比较喜欢这些文学作品的话，你会觉得这个太贫乏了一点啊，实在不是个很出色的一个文学家。但是弟兄姊妹们，其实约翰用最简单的方法要把在天上的景象最要紧的一些信息向我们传达了。而事实上我也怀疑约翰到底有没有看见神，他只能用一个来描写，叫做看那作者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并不是真的那一个作者的他的形状好像碧玉好像红宝石，他的颜色好像红色的，这个我们说叫碧玉和红宝石啊。当然我们要知道当你来读圣经的时候，不要把这些的宝石跟我们现代的宝石做一个比较啊，以为这里头所描述的就是我们现代的严谨科学经过化学成分分析了之后，我们给某一个东西有一个定义说哦多少的成分比例之后是成为所谓的红宝石的。这古代没有这么精密的科学分析，所以它只是用这些东西来表达，可能跟我们现代的宝石的名称未必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当我们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到约翰在启示录第四章对于宝座的那个描写非常的有限，对于那一位坐在宝座上的描述就只有这么一句话而已。 反而他花了不少的篇幅来描写宝座周围的情景，尤其是描写宝座周围的两群的人物。他们花了把多一点的篇幅花在这个上面，因为那一位坐在宝座上的是无法直接的描述的，他如果要描述只有用一个方法，他的光辉好像碧玉和红宝石一样，是那样子的荣耀。你读到21章、22章描写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描写到那个圣城的光辉好像碧玉和红宝石一样，描写到那个城所散发出来的那个荣光。碧玉和红宝石在这里所着重不是在于它的外观，而是在于它的那个荣耀的光辉而说的，并且那也是古代的社会里面最贵重的一些的宝石。约翰用这个方法描写出说，从神散发出的那个荣耀的光辉，以及神的那个贵重，它的价值，他无法用任何人间的语言来描述它，他只好用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可是这就引发我们进入到今天晚上我们阅读这两章经文的时候，第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对于我们来说，如果我们今天我们要来描述我们所信的神，我们会是如何的描绘他？对于我们在我们每一天每一个主日我们所唱的这些所谓的敬拜赞美的诗歌的里面，对于这一位神我们如何的描述他？这是我们需要思想的。在我们对神的敬拜和赞美的里面，我们的神他的荣耀的光辉我们有没有做足够的描述？在我们的敬拜赞美的里面，我们有没有让神在我们当中显出他是那样子的尊贵来，他是那样子的荣耀来？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什么叫敬拜？敬拜这个字的英文 worship 是从一个古英文而来的，这个古英文呢是从英文的 worth 这个字加上了一个字尾 ship 然后结合而成的。所以敬拜它在英文的里面的基本的概念就是说是配得的，他是配得的，我把他所配得的来归给他。而如今我们在我们的敬拜的里面，我们的神配得什么？我们献给了他什么？在我们的敬拜赞美的诗歌的里面，有多少是描述说我们神配得了哪一些的荣耀称颂的？在现在极其少。在我们的诗歌本的里面35页啊，有一首诗歌叫《坐在宝座上圣洁的羔羊》。有一天，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一首诗歌，我想唱一唱这一首诗歌。但我们家里头没有这首诗歌的歌谱，所以没有歌词，没有歌谱，我就上网去找了，找了谷歌大人帮我一下，所以在谷歌的里面打上了《坐在宝座上圣洁的羔羊》。就出来了，啪，一大堆的这些所这个search engine 告诉我有这么多的资料你可以去看的。而我看见排在第一位的是一个影片放在 YouTube 里面，我平常没有时间去 YouTube 里面去逛一逛啊，但那一次我第一次上 YouTube 去逛它，因为我觉得看一看这个 YouTube 的里面人是怎么唱这一首诗歌的。或许你回去之后你可以去试试看，你可以看到我所看到的这一片这一出的短影片啊。他呢在那里是三个年轻人站在台上带领着一群的会众在那边来赞美来敬拜，他们所唱的诗歌就是这一首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看了那一首诗歌，我听不到声音，所以我就把声音调大一点，把我的耳机拿下，我就把声音放大了。我师母比较多一点，她有些时候会在网络上比较多一点去听啊，所以你们如果有讲道的人，你们留意的说不定我的师母会在网络上听你的讲道的录音啊。因为我们很关心普世的华人教会，尤其我们很盼望 栽培年轻的一代啊。我昨天今天中午跟齐牧师他们在谈，我说我准备希望能够早一点退休，能够早一点栽培下一代的人起来，我能够退到幕后去，那是我所期盼的。所以我师母呢每一周就在网路上到处找有没有可以栽培的一些的年轻传道人啊，他就到处的去听他们的讲道的录音啊，所以他对这个比较敏感，他一听到我这边声音响起来，他就说哎，有什么好听的？我说你过来看一看好了啊，过来看一看，我们一起在看那一个唱坐在宝座上圣洁的羔羊的这一首诗歌，唱了的时候看的时候，让我的心非常的痛。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现代的所谓的敬拜赞美嘛。我所看见的没有看见神的荣耀怎么样在敬拜赞美里面被高举，我所看见的没有看见这一些的年轻人，不管是站在台上的也好，或者在底下的也好，他们从因着这首诗歌被这首诗歌所触摸，被这首诗歌所感动，而在神面前的那一种敬虔的状态。我所看见的是三个年轻人拿着吉他站在台上表演他们的吉他的技巧，转转身，抬抬屁股，看看这里看看那里，唱起来的歌可能还没有我唱的好听，最起码声音肯定是没有我的响亮。这是我们反映出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里面的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吗？在我们的敬拜的里面，神有没有他当得的分量？在旧约圣经的里面，荣耀这个词它的希伯来文叫做重量 Kabot，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重量。所以 C.S. Lewis 曾经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 The Weight of Glory， 荣耀的重量。如果我们的神是这么一位荣耀的神的话，他在我们的聚会的当中，他在我们的敬拜的当中，他有没有他的分量？当神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地大震动，山上充满了烟云，整个的山都被火给焚烧，那是神的荣耀显现出来的时候的那个分量，连大地连那个高山峻岭都无法承受得住。如果今天神来到我们的聚会的当中的时候，我们是能够如此的轻浮的在那边唱一些所谓的敬拜赞美的诗歌吗？神在我们的敬拜中占有着多重的分量，这是我们不得不来思想的。约翰描写说，这一位坐在宝座上好像碧玉和红宝石。首先你就必须要来反思，到底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这一位神是否如此的荣耀，如此的有价值，如此的尊贵，他所散发出来的光辉是我们眼目所无法逼视的。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当我们要把一些神所当得的来献给他的时候，我们拿什么来献给他？啊，饶牧师早上所说了，十一奉献的时候斤斤计较，是扣税前的还是扣税后的？要不要把 401k 也再算一算？要不要把一些的福利 benefit 也算一算？把这些全扣掉，我年薪8万，我每一个月实际拿到的支票只是3-4千块而已，所以我就是从3-4千的里面去奉献了1/10。要不要如此斤斤计较的去计算？问题不是在于数字的问题，问题是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反映出了到底我们的神他配得什么的问题。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是否如此呢？这是约翰对于神所做的第一个描述。因着时间，我们不可能一个一个的把他所做的这些描述，像红，像这一些的各方面的这个玻璃海、7盏火灯等等的，我们都做各种详细的解释。弟兄姊妹，你可以去看一些的解经书，对他所做的这些的解释，并且我们深入的去默想。今天晚上，我愿意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与弟兄姊妹来思考，约翰所做的描述是一个非常高明的技巧。他不是直接的去描述那一位坐在宝座上的，他是用间接的方法描写宝座的周围有些什么样的景象，用宝座的周围来衬托出这位坐宝座的是何等的荣耀。 他宝座的周围，他给我们描绘的有两群的人物。第一群是24位的长老。不管你对24位长老有什么样的解释，有人认为是指着旧约和新约的这些的圣徒们而说的，有的人认为是指着天上的天使而说的，有的人认为是指着比如说有一本注释书的里面用24这个数字表达是指着24个小时，所以是指着昼夜不停的来赞美。不管你采取哪一个解释，虽然我觉得好像不是指着新旧约的圣徒们的总和而说的，因为这里的用词有一点点特别。当他们在赞美的时候，他们不是说你曾用被杀，用自己的血买了我们来，而是用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恐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的人来，叫他们归于神。24位长老在敬拜神的时候是用这个他们这个词来描述的。所以你看见他们不是，可能不是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的范围的里面，但不管你采取哪一种解释都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你必须要透过这一段经文来看对这24位长老所做的描述是什么。而事实上对他们的描述也很简单，总共不过就是3句话罢了。这里说这24位长老，他们坐在24个座位的上面，他们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就这么3句。他们坐在24个座位上，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但是24个座位不只是像我们在这里有几百个座位而已。座位这个词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所用的，它的希腊文跟这一章一开头所用的宝座是同一个字。宝座这个词是启示录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词语，在整本新约出现了62次，其中47次就集中出现在启示录的里面。而这47次绝大多数是描写神的宝座，但也有几次描写撒旦的宝座。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是描写24位长老的宝座。什么叫宝座？我们所坐的这个位置不能算是宝座，它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座位罢了。宝座这个词是用来描写君王的一个词语，君王坐在他的皇宫里面，他的宫殿的里面有着君王的宝座，那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坐在上面的。宝座说明的那是君王执掌他的权柄的所在。所以约翰在异象的里面，他看见了天使把他带到了那个天上，他看见了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虽然地上动荡不安，虽然教会面临着来自罗马帝国非常严酷的逼迫，虽然教会面临着来自罗马皇宫的里面坐在罗马皇宫那个宝座位置上的罗马皇帝的逼迫，但约翰那一天看见的在天上有另一个宝座，而这个宝座安置在天是永不动摇的。这里所用的安置这个词，希腊文里面用的它是一个叫现在完成式的，不要把它跟英文的时态混在一起。希腊文的现在完成式，它所表达的是一个早就已经在那里，而且持续直到如今，而且可能还要继续不断的持续下去的。当洪水泛滥在全地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神的宝座安定在天，永不动摇的。这是那一天约翰所看见的第一幅的景象，但紧跟着他看见还有24个宝座在这个中央的宝座的周围。这24个宝座的上面坐着24位长老，他们身穿白衣，那样子的洁白无瑕，然后他们头上戴着金冠冕。什么是冠冕？冠冕也同样是君王的表征，是不是？我们今天我们不大可能会看到冠冕的啊，除了在我们的孩子们的生日 party 的里面，我们可能那一天给他做一个小冠冕戴在他们的头上啊。我有一次在一个德州一个地方讲完道了，那一天人要送我去机场的时候，我顶顶我太太说，哎，看一下 前面一辆很拉风的跑车，但我不是要他看跑车，我是要看 他看到坐在 跑车上面的两个年轻人。那一个驾驶员呢，头上戴着一顶冠冕，而且是黄金色的啊，当我知道一眼看去知道那不是真的黄金所做的冠冕，是用纸所做的，在那边的，我觉得很稀奇，怎么一个人 还会用着一个冠冕戴在自己的头上的啊？除了在我们的孩子的生日 party， 在这一种很特别的年轻人他们表达一些意思的时候说看见了之外，因为这个世上我们不会看见有一个平凡的人头上戴着冠冕的，冠冕是君王的象征。所以从这里你看见这24位长老，不管你如何解释他，你要看见的是他们的尊贵，他们的荣耀。可是他们虽然是那样子的尊贵，虽然是那样子的荣耀，他们可能是代表着某一些的君王或者整个最尊贵的那些的天使里面的一群，但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却透过他们不是要描写他们的尊贵。同样的这两天我有一点不自在啊，就在特别是在于每一堂讲完道，不管是这个见证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专题结束了之后，弟兄姊妹们给我的鼓掌，我觉得不是挺自在的，因为我自己盼望所有的荣耀是能够归给我们的神的。但是如果你觉得从信息里面得着了帮助，那不是那一个讲道的人本身的好，那是衬托出我们所传讲的这一位神他是何等的荣耀的。就好像这24个长老一样，你有没有深入的去思考过，这里描写他们坐在他们的24个宝座上，他们头上戴着冠冕。可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他们真的坐在宝座上吗？他们头上真的戴着冠冕吗？我要告诉你的是，他们没时间坐在宝座上，他们没有时间戴着他们的冠冕，因为接着下去就描写那24那四活物在那来赞美，在那来敬拜的时候，圣经里面就说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而这四活物是怎么样子的敬拜？四活物是昼夜不住的敬拜，昼夜不住的敬拜。除非24个长老有一个本事，屁股可以坐在椅子上，膝盖可以跪在地上，他们可以如此的又坐在宝座上又来敬拜，否则他们根本没时间坐在他们自己的宝座上，他们也没有时间戴着他们头上的金冠冕。因此你看见这只是一种描绘的方法，让我们看见这24个长老是何等的尊贵。可是尊贵是为了要衬托那一个坐在中间的那个宝座上的是何等荣耀与尊贵。这我们看见对这24位长老的描述，对四活物呢也是类似的。对四活物的描述当然跟旧约的里面对于基督伯对于沙拉佛的描述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但我们没有时间多说的。我们只看见这里对他们的描写，讲到他们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活物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我想把我个人的一点的心得，当然也是可参考一些的书籍而来的，跟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什么是狮子？狮子是百兽之王，是万物所有的猛兽的当中最强壮最威猛的，是最为威严的，是所谓的这些万兽之王的。所以你看见第一个是所有的那一些的野性的，在海这个野外的那一些的动物的里面做王的。第二个是像牛犊一样。牛是什么？牛是在人类所驯养的动物的里面最重要的，也是最主要对家这个农作农田的耕种最有贡献的，是力量最大的家畜。 所以它是家庭里面所驯养的这些生物的里面最贵重最有价值的。第三，脸面像人。什么是人？人是神所创造的万物的里面最尊贵的，因为只有人是神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而创造的。第四个，脸面，这第四个像飞鹰一样。鹰是整个的禽类鸟类的里面的王，鹰是整个禽类的里面最凶猛的。所以你看见不管是这一个The Lord of Ring 也好，不管是这个 Chronicles of Narnia 也好，你看见都用鹰来表达很多这种空中的这种飞鸟里面最有最威严最有力量的。所以四活物的这一些的描述可能只是让我们看见所有地上一切的受造之物，不管是在家里圈养的，不管是在野外的，是在空中的，是整个地上应该要代表神在那执掌权柄来管理全地的人，所有这些最尊贵的仍然需要俯伏在神的面前，把神所当得的敬拜来归给他。有关于宝座周围的描述我们就必须要停在这里，因为我们要进入到他们在神的面前所献上的这五首的诗歌的里面。这五首诗歌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前面的三首，因为后面的第四首和第五首可能都是重复的一些的词句罢了，但我们要来深入一点的来看见前面的三首的诗歌。第一首的诗歌是由四活物所献上的，记载在第四章的第八节。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里对于神有许多的描述，虽然短短的几句话，但有深入值得我们深入思想的太多。第一，他说神是圣哉圣哉圣哉，在希伯来文的里面跟英文有一点不一样啊。我们在英文的里面你要表达一个东西，有所谓的一般级，有所谓的比较级，有所谓的最高级。我们说一个东西是 good 或者是 better 或者是 best 啊，它表达了一般还有比较还有最高的这种的层次的。希伯来文没有所谓的最高级，所以当希伯来文要表达最高级的时候，他用不同的方法来表达，比如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是在希伯来文里面表达最高级的一个方法啊，在所有的同类的当中，他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旧约的里面的至圣所在希伯来里面就称它为叫圣中之圣，在旧约里面的雅歌，希伯来人就称它为叫歌中之歌。用这种方法表达出一种最高级来。另外一个方法就把同一个词句一连重复三次，像这里所说的圣哉圣哉圣哉，它乃是向我们表达了这一位神是最圣洁最荣耀的那一位。可是什么是圣洁？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对圣洁的观念因为常常受到我们自己一些错误的思想的误导的缘故，所以我们对圣洁也常常有错误的领会。所谓的圣洁在我们的思想的里面以为没有缺点没有污秽没有这些瑕疵的那个就叫做圣洁了。当然圣洁是没有污秽是没有缺点是没有瑕疵等等的，但是光是没有污秽没有缺点不叫做圣洁。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利未记的里面有他们许多的律法的规定，所以在利未记的里面我们看见包括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食物的洁净的这个规定，有哪些的食物是洁净的，有哪些的食物是不洁净的。猪是不洁净的，牛和羊是洁净的，所以猪是犹太人不可吃的，牛和羊是犹太人可吃的。但是牛和羊虽然是可吃的，但是它是不是圣洁的？未必。猪肯定是不圣洁的啊，所以那就不考虑了。在这些牛和羊他们是洁净，那么多的牛羊的里面你会发现每年到了逾越节的时候，一个家庭的主人要到他的羊圈的里面去挑出一只羊来，要仔细的吹毛求疵 啊，把毛吹吹看，看看有没有斑点，看看有没有瑕疵，然后找出了一条，一头真的是没有瑕疵的羊来。那一天，他要把这一头羊从所有的羊的里面要做什么？要把它分别出来。从此，这一头羊虽然是洁净的，但是不是给我吃的，我们不能随便宰来吃的。所以经过了四天，他们要在逾越节的那一天把这一头羊给宰杀了，来把它献给神。当然献上作为逾越节的羊羔之后，他们可以全家来享用，但在没有献上为祭之前，他们不可吃的。这就跟一般的洁净就不一样了。虽然这一头羊也是洁净，跟其他的羊一样的，但这一头羊有着一个特殊的一个用途，就它不能做普通的用途了，它是专一的，要献给神的。所以从一般的用途的里面分别出来，来献给神，让神来使用，那一个叫做圣。所以我们才会有所谓的分别为圣的这么一个描述。从所有的洁净的里面分别出来，不仅仅是从不洁净的分别出来，还包括从洁净的。而所以当这个词用来描写神的时候，是描写什么呢？是描写我们的神的独一无二，是描写我们的神的那个没有一个人可以与他相比。所以像旧约的里面，以赛亚书特别喜欢称我们的神叫做以色列的圣者。在以赛亚书的里面一次又一次的说，诸神之中谁能比你呢？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受造之物，甚至于没有任何一个人世间人所膜拜的那一些的神明可以来与你相比的。这个叫做圣。当我们来认识到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的神他是不是这么一位圣洁的神？当我们每一次来到我们的教会当中一同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是否真的由心的深处对他说，神啊，没有一个可以与你相比的，我向你所献上的也无法相比，我向你所献上的无论是我们的金钱，是我们的全人，是我们的时间，是我们的歌颂赞美，实在远远不及这位荣耀的神所当得着的。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四活物称赞这位神叫做圣哉圣哉圣哉，他是至圣至尊荣的那一位，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与他相比。所以每一次我们的敬拜的里面，我们所有参与在敬拜里面的，不管是带领诗歌的也好，不管是讲道的也好，我们所有人其实在这里只是一个配角罢了。我们应该退居到幕后，我们应该把所有人的眼光都让他投注在神的身上。我的对我的孩子们的教养是稍微比较放宽松一点的，我从小到大没有规定他们要做这个，规定他们要做那个，甚至于我的大女儿有两年没有到教会里面去聚会，我没有一次勉强她的，我说你等，我们为你祷告。所以每一个主日我们一家三口出去聚会，她一个人在家里头，有整整两年的时间，我是一个牧师，我的女儿不聚会，这个是说不过去的了啊。但是我觉得我不能用强迫的方法，我为她祷告。后来他自己主动的告诉我说，爸爸你能不能开车带我去聚会，我说我很乐意啊。那前一阵子因为他已经在外面读书了，有一天我开车送他回宿舍的时候，那一天要回宿舍之前，他先去把他的头发呢把他给染了。染什么呢？他原来之前染过一次，是染成金黄色的，就那一天他跑去把他染回黑色的啊。我们也没说话，他染金黄色的时候我也没说话，当他染黑色我也没说话。后来那天我开车回去的路上，他就告诉我说，爸爸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头发染成黑色的吗？我说我不知道啊，但我很乐意听你告诉我为什么。他就告诉我，他说因为呢，我在教会的里面我是带敬拜赞美的，我们几个人一同站在台上带敬拜赞美，其他几个人的头发都是黑色的，我的头发是黄的，金黄色闪亮的，所以底下很多人的眼光就看着我的头发。我觉得不应该如此，我觉得敬拜的里面应该让人的眼光专注在神的身上。 所以我决定去把它染成黑色的，盼望我们不要那么显眼，而让弟兄姊妹们可以在敬拜赞美的时候把歌颂把荣耀是归给我们的神的。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教会的里面每一次在唱诗歌的时候有几位站在台上的啊，我不是反对这一个啊，那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如此做啊，为什么要如此做。那在有一些的教会里面为了这一些问题争吵不休的时候，我有些时候我只讲一句话，如果不是让你们站在台上，而是坐在底下拿着麦克风来唱，你们愿不愿意啊？在别人看不见的里面，但你们如果可能觉得要用大一点的声音比较唱得准确一点来引导会众一同来唱诗来歌颂赞美神，如果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你还愿不愿意如此的来侍奉？这是我觉得有些的人啊，我不知道在这里是如何，但有一些人他们的目的可能不是那样子的纯正的。我们盼望包括我们做讲员的也好，我们需要的是求神把我们遮盖起来。所以每一次当我站在讲台之前，我的祷告是求神用你的荣耀把我遮藏起来，让人所看见的是你的荣耀。只有唯一他是配得的，他独一应当得到尊崇的那一位。第二，这里说他是主神，我们会放在等一下再来说明这个。第三，说明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他是不受时空的限制的。历史一直不断的转换，在历史的里面一代兴起一代过去，一个王朝兴起一个王朝过去，不管有多少多么辉煌的王朝，在中国历史里面的秦汉帝国，在中国历史里面的那些最为威名远播的汉武帝的那个时代，那你会发现有一天他们总要过去的时候，这些的君王一个可能非常的勇武英明像汉武帝一样，但总有一天他也离开了人世。同样的，罗马帝国也是如此，一次一个又一个的君王，到了17章的时候，我们会看见说有5个王已经过去了啊，一个王啊，这个怎么样兴起，还一个还没有来，一个王现在正在位的，另外一个王还没有来，等等的，就这些的描述，让我们看见的，就这些人世间是一直不断的变动的，但是我们的神超越了时间空间的限制。启示录里面一次又一次的用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来形容他，描绘着他是永存的那一位，他是不受时间限制的那一位。这应该给当时正受到逼迫的这些的基督徒们以及约翰本身带来极大的安慰。另外一个，全能者，全能者是启示录喜欢用的一个词。事实上，全能者这个词，你甚至于可以说，在新约圣经的里面是只有启示录用过而已。虽然他在哥林多后书的里面也出现过一次，但哥林多后书在用全能者这个词的时候，是引用了旧约圣经的经文，所以可以把它划归在旧约的里面。真正的在新约的里面使用全能者的，就是只有在启示录的里面。但是什么叫全能者？全能者不仅仅是指着他的能力而已，全能者更要紧的是指着他掌管万有，一切都在他的掌握的里面，他是握有着一切权柄的那一位，包括地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是掌握在他的手中，包括罗马君王的兴起，那是掌握在他的手中。所以启示录里面一次又一次的使用一个词叫做赐给。当你去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将会发现许许多多东西都是描写到是从神那里赐给他的，包括像无底坑的钥匙是赐给那一个使者的，包括许许多多的那个从地上的君王神赐给他们，让他们同心合意的把自己的权柄交给那兽，连他们做这一个抵挡神的行动都在神的掌管的里面，都在神的权柄的掌握的当中。启示录里面让我们看见神是一位掌管 万有的神，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在我们的社会的里面，我们是否也同样的看见我们的神是一位掌管万有的主宰？他不仅仅是无所不知，他不仅仅是无所不能，而且他蛮有智慧，在调度着万事，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可以得到益处的。不管这些的万事是不是我们喜欢的事，还是我们不喜欢的事。事实上，从罗马书第八章的里面，你会发现所说的万事，在罗马书第八章的上下文的里头，大部分是指着那些人所不喜欢的事，是刀剑，是饥荒，是逼迫，是赤身露体，是患难等等的，这些都能够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因为是神在掌管着万有的。这是四活物对于神所做的描述。第二首诗歌是那一个24个长老对于神所献上的敬拜，那是在第四章十一节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里第一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对于第一世纪收到这一卷书的基督徒们来说，这一句话深具意义，因为那一个时代的里面，每一个生活在亚细亚这个省份里的人，每一年他们都得到皇帝的像面前去烧香，去鞠躬，并且他们口里头必须要念出一句话，叫凯撒是主。在他们对于皇帝的歌颂的颂词的里面，就称罗马皇帝叫做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可在这里头24位长老的敬拜的里面，是把这个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这个词用来放在那位坐宝座的身上，只有他是真正的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与那一位坐在罗马皇宫那个宝座上的皇帝是恰恰成为一个对比的。接着下去描写着这位神当得的荣耀尊贵权柄。为什么？因为这位神创造了万物。创造是启示录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虽然我们常常把启示录的焦点放在末世论的上面，那是正确的，但是末世论不能离开创造论。当你思考末世论的时候，你需要以创造论作为你整个的起点，因为启示录是要告诉我们神要怎么样掌管，要怎么样得回他所创造的万有。这我们会在第三天早上的信息的里面，我会与弟兄姊妹多一点的来说明有关于创造的整个的更新恢复的部分。在这里首先让我们看见了，你必须要知道，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要一次又一次的看见启示录描写说，这位神是创造天地沧海和其中万物的那一位。另外一面，这里说不仅神是创造万有，并且万物是因为他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万物不仅仅是他创造的，而且 万物呢是因为神的旨意而被创造的。今天虽然我们眼中所看起来万物好像远离了神，最起码地上的这些的人类是抵挡神，是背逆神的，但我们必须要知道，神创造了我们，连同这一切都是为着他的旨意的。如果我们被造了，我们不愿意为着神的荣耀旨意而活，有一天我们只能够成为那个预备遭愤怒遭毁灭的器皿罢了。我们的神有主权造出那些要得着荣耀得着尊贵的器皿，他也同样有主权造出了那些预备遭毁灭的器皿。这万物也同样是如此，包括着我们在里面。我们很快下面第三首诗歌，第三首的诗歌，当约翰在那边看见了坐宝座的右手中拿着一个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的时候， 他盼望能够有人可以揭开这书卷，打开这漆印，把书卷的内容能够来宣读出来，因为这书卷关系着神创造万有的旨意，到底神的旨意要怎么样子的成全，有谁有那个权柄来揭开神的旨意，来执行神的旨意的。那在这段描述里面说，没有一个人在天地、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所以约翰就大哭。但是在上下文的里面，你会发现除了能这个词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需要留意的，叫配。因为没有配展开、配珠书、那个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什么叫能？什么叫配？能跟配有什么样不一样？两者稍稍有一点不同。配包括着能力在里面，但是有比能力更深的一个含义。我们举个比方来说，在我们的社会的里面啊，当然美国是个允许人家拥有枪支的这么一个社会，但排除掉那个正式的在政府的里面登有了买枪执照，经过一个登记之后买回来枪之外的，你会发现社会上拥有枪支的主要是两群人，一群人是黑道分子，是不是？另外一群人是执法的这些警察们。你会发现枪支是个能力的一个代表，所以各国竞相的就发展他们的军备，因为军备代表着一个国家的能力。所以同样在我们社会里面也是如此，有些时候包括可能那些黑道分子的枪，这个枪支呢可能还比这个警察的更有威力。你看香港的那一些的警匪片不就是如此吗？警察的配备永远赶不上那一些匪徒的。所以这是我们看见他们都有能力，但是有谁有权柄来使用枪支？那些的抢匪是没有权柄去使用的枪支，他们在使用这枪支的时候违背法律的，是法律所禁止的。而警察呢，是在政府在法律的授权底下，让他可以在合适的时机的里面合适的来使用那一个枪支的。所以当我讲到配的时候，是比这个更进一步的，不仅仅是一个能力，还包括着权柄而已，还包括着权柄的问题。而在这里就描用这两个词来描写这一位，当那一个长老向着约翰来解释的时候，说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等到约翰实际的来看的时候，他却没有看见一头威猛的狮子，他反而看见一头羊羔，像是被杀过的，站在宝座的面前。是这一位被杀的羔羊，从坐宝座的右手中接过了这个书卷来。而这里值得我们留意的是，他的得胜是借着被杀而得胜的。然后接着下去，四活物与二十四位长老的敬拜，在那边来歌颂的时候，就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漆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这是基督徒信仰里面另外一个很重要，当我们思考末世论的时候，你不可离开的。除了你必须要以创造论作为你的起点，知道万有都是神为着他的旨意而创造的之外，你也必须以救赎论作为我们思考末世论的基础。特别知道整个的末世论是与神的儿子被杀流血所买赎回来这一群神的儿女们有着密切的关系的。末世所发生的一切，因为神借着他儿子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缘故，他爱我们。启示录一开始就用一个词来形容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我们的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祭司来归给神。他的被杀证明了他爱我们，他的被杀不仅证明他爱我们，他的被杀也证明他已经满足了神的要求，满足了律法的要求，满足了神的愤怒。他是代替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的。在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这个信息格外的重要。美国 有一个运动影响非常的巨大，虽然这个运动还没有影响到华人教会的当中，但我个人在观察整个教会的演进的过程的里面，我觉得这个运动迟早有一天会影响到华人教会。这个运动叫 Emerging Church， 这是过去的十五六年才兴起了一个教会运动，但是发展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每一年在San Diego 有着一个全美国的传道人的聚会，我们传道人们都有一些退休会啊，这个是全美国的美国人的聚会，这个传统已经数十年了，但是这十多年以来这个聚会开始有了一些的演变。这个聚会开始同时有两场聚会进行在同一个 营地的里面，两个不同的厅，牧者们选择你喜欢去哪一个，一个是传统的教会的这种的聚会，另外一个是 Emerging Church 的这个聚会。在过去的十五六年的里面，这两边的人数一直不断的在拉平的当中，到目前为止选择参加两边聚会的人数呢差不多是相等的。你就看见了 Emerging Church 的历史虽然短，但它影响力非常非常的大。 Emerging Church他的在美国最主要的代言人是一个叫 Brian McLaren 的人，这个人曾经被美国的《时代》杂志评选为25位最有影响力的美国福音派的领袖之一，他的书已经有几本翻译成中文了，不好意思，是台湾的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的。第一本叫做新品种的基督徒，第二本叫大教会大变身，第三本刚刚才出版叫耶稣关心的七件事。我出版了一本书叫认识新兴教会，是 D.A. Carson 所写的。我为什么要出版这一本书，因为两年以前我到纽西兰去讲课，讲完课了我还有多了一天留在纽西兰，所以接待我的家庭就带我出海去钓鱼。虽然时机不对啊，因为那个时间呢刚刚只是秋天而已，这个鱼呢还不喜欢上钩，所以呢没钓到什么鱼，钓的都是太小都得放回去，所以一条也没有拿回家。但是那一天我们在船上有一些交通，这一对夫妇他们的一个女儿正在大学里面读书，他就跟我有一些交通，他就说潘牧师你有没有读过一本书叫做新品种的基督徒。我说我知道，我看了英文本。他说我读了，我觉得很好啊，有很多地方很刺激我，但是总觉得哪里怪怪的。我就把我自己的一些的领受跟他分享了。从纽西兰回到了美国，有一天我的太太在跟他在台湾的妹妹打电话，他妹妹就跟他姐姐说：“姐，我正在读一本书，叫做《新品种的基督徒》。”啊，我太太说：“哎，我知道啊，怎么样？”我的小姨子说我觉得很好，有很多确实我们的教会里面现在有很多这一类的问题可以很刺激我的，但是我觉得哪里怪怪的啊。他这么一说我就觉得是怪怪的，是不应该让他继续怪下去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们才出版了这一本叫认识新兴教会这一本书。在这一本书的里面对于Brian McLaren 提出了一些的批判，尤其在他的一些的神学思想里面，他最主要批判的是他的一本书，我们把它翻译的书名叫做《宽宏大量的正统》。而《宽宏大量的正统》这一本书恰恰就是校园出版社刚刚出版的《耶稣关心的七件事》。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但是呢，这本书的第一章英文的标题叫做《我所认识的七位耶稣》，我想这个标题他们的书名是从这里改编而来的。新兴教会运动有着什么样子的优点？他们的优点是盼望能够把福音传给后现代时代的人。我们去年的主题是教会与后现代，可是我好像没有听到有关于这一个运动的一个情形啊。但是呢，他们有一个很重的负担，觉得后现代主义影响底下的人，我们要怎么样接近他们，用他们能够接受的方法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有着很好的优点，但是相对的，他们有很严重的缺点。其中一个最严重的缺点是他们的神学思想。而他们的神学思想最关键的一个地方就在救赎论的上面。 救赎论是他们所淡化的。 McLaren 是在美国的代言人，在英国有另外一个代言人叫 Steve Chalk。 Steve Chalk 很年轻，但讲道非常活泼，非常有吸引力，所以他在英国影响了很多的人。结果 Steve Chalk 引发了一场的分裂。在去年，英国有一个传统的聚会，已经由十几个机构联合主办了。这十几个机构呢，包括英国的这个是大学校园这个校际团契，也就是等于相当于台湾的校园团契一样。英国的校园团契是其中的一个 sponsor， 他每年支持这么一个聚会。这个聚会每年同时在不同的地方举行，有十几万人一同来参加这个聚会的。去年这个聚会停办了，而且分裂。为什么分裂？因为这个聚会里面的一个 sponsor 认为要把一个人纳进这个聚会的这个董事会的里面，他们所要纳入的一个人就是 Steve Chalk。 可是英国的校园团契以及其他几个机构，他们反对，他们认为 Steve Chalk 不应该纳。